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这首诗篇在历史上很著名，我们后面会提到。我们基督教教会历史上两位最伟大的神学家，都是因为读这首诗篇，得出很多的启示，被神所祝福。为什么要讲这个义人呢？这个话题在我们的信仰中非常的重要关键。讲到这里，我们先就可以回想一下进来我们一些讲道，比如11月19号陈达牧师，他来分享一个婚姻的问题。他是学统计专业的，他列了大量的数据，美国40%的家庭其实是没有婚姻的，没有正常结婚证，很多的孩子生活在没有很好爱关怀的家庭，就美国的社会已经快走向婚姻要崩溃、家庭要崩溃的边缘。欧洲基本上婚姻50%基本崩溃了，已经一半了，甚至一大半了。那为什么在当代我们认为最正常的夫妇关系、父母与儿女的关系都没法维持呢？其实这个事情我们要讲理，怎么想都很难想得透。我们今天就适当先通过一个很有名的案例。我们知道今年美国发生了一个好像美国有史以来一个最大的一个个人暴力，导致一个大血案。这个案子应该大家都知道啊，这么大案子，金钱大血案，应该看过，应该基本上都看过吧？请举手，有没有人没看过？没看啊？这是美国个人枪击案杀人最多的一次，59人死亡，大概500多人受伤。这个人叫谁呢？就今年10月1号在拉斯维加斯叫曼德海某大酒店音乐广场那里，这个杀人犯叫斯蒂芬帕多克，在这个酒店的高层预备了20多支枪，而且是改造的枪支，疯狂扫射，很疯狂。后来多路记者就是了解这个人的背景，一看这个背景还蛮了得的了。他在叫洛克希勒马丁公司，就是那个军火啊，叫洛克希勒马丁的天神公司工作3年，做财务人员，仅仅工作3年，其他一辈子不工作。他在干嘛呢？他一辈子在干嘛呢？这位帕多克，他一辈子在做什么？你知道吗，陈阿姨？他一辈子就在赌场里玩牌，他靠赌场为生，是百万富豪。偶尔炒炒房子，非常的有钱，他非常的能干，他帮他弟弟过得蛮不太好，他帮他忙，随便就让他发财了。他有2次结过2次婚，现在没有婚姻，但是有个女伴是菲律宾女生。你看这个人，你看，按照我们现代人说，你讲他生活多自由又多自由，什么都不缺乏，他什么都可以做主。你说人坏也不坏，他说拿了这么多枪支，难道人不盯梢他吗？最后查说他从来没有任何案底，没有任何犯法的作为，偶尔就拿了那个就是 DMV 那个车行给他那个传票，就是偶尔有个交通罚单，个别情况，基本上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从人的角度，他家人说，在采访他过程中，他所有的家人说，对于这个 Steven 这样做，我们很震惊。这个人是好，是守法公民哎，这个人没有任何的秘密。那我们说这么样好人，这么聪明的人，这么机会很好的人，他怎么酿造这个？他后来家人说，我们很难想象， 我们自己也觉得对不起人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追根，后来说追根，他的爸爸说，曾经六七十年代是 FBI 的追讨的十大逃犯之一，他爸爸。那时候他才几岁，你知道，九岁，你说他爸爸影响他的吗？有祖遗传基因吗？美国人他也不会把父亲的罪归给儿女。我们圣经也说自己的罪自己担当。就说作为，我想不仅仅在座的啊，我自己包含我自己，如果看他的履历，我们都很羡慕，是不是？人家吃喝玩乐过一辈子，还过得那么风光，没有把柄，这是最羡慕的，我们最羡慕的美国人了。但是这个人他有没有什么问题呢？这样的人有没有问题呢？你觉得他，如果你觉得他有问题，他问题在哪里？这是人人看到他的，如果他不发生这种事情，你看的这个记录放给你看，你说我们过不到他这样的日子，我也想过。如果假如说谁说不想过这种日子，我觉得不够诚实啊。那现在就说，当然绝顶聪明，现在出了天大的漏子，你说他问题在哪里？他的漏子在哪里呢？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网上最后给他一个名声，说这个悠闲大佬他为什么犯罪，都说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人能给我解释，他您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子？他大概在这个案十月一号发生之后，六月份才开始买枪支。他以前他有两个飞机执照，有狩猎执照，但是基本上都很少持枪，就今年六月份才开始正规买枪，买了40多支枪，慢慢扛到那个兵旅馆去，扛了20支枪过去。忽然好像是忽然发作，他要做这个案子，以前从来没有什么记录，没有什么怪异行为。您说问题何在呢？你知道吗？您知道的何原因何在呢？唐姐，你知道像这种人，他出了这种案子，你觉得他原因何在呢？能想象吗？所以在看他的经历，我们只能说他活得太滋润了。但另一个你要讲呢，他对谁负责呢？他确实有所帮助过他的弟弟，他不愿意，他太太他觉得不好他就离了，他也不要孩子，他也不愿意跟别人过多的交涉，他就自己是吃喝玩乐。后来找了一个赌场一个高级发牌员做他的，跟他同居，在发案之前把他打发走了，据说经常汇款，汇了一堆的款汇到菲律宾去了。从人的角度他蛮好，但是他为什么成为我们说现在人不耻的人？问题在哪里呢？我们只能说，他这我们用一个当代的话，中国的话，我的地盘我做主。他要生活事实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他觉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他觉得他有能就能力就这么做，没有能力，那我对不起，我要把你们一起报销了。这就是在当代，不仅仅是他，我想这可能当代美国文化一个基本特征。我的事情我自己判断，我来做主。当我们一个人持续以自己的为焦点，我来判断我自己，我觉得很自由，我觉得很开心。但是持久以后呢，人真的能做自己的主吗？就觉得有些不，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就有很多的愤怒，有时候不能自控，就导致了金钱的血案。在美国当前，这种极端自我中心的越来越多了， 现在越来越什么同居不领结婚证的越来越多，同性恋越来越泛滥，对儿女不管越来越多。可以说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的生命习惯是美国文明的癌症，现在说这是美国文明的癌症，美国家庭的癌症，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癌症。我来领受神的话，我来按照我的意思来生活，我们自己有时会不会这样做呢？我想我有时也有这样，也有这样做。所以我看了这个案子，我一直震惊很久。我是不是看着用我的方法来看我的问题，看我的得失，看我的教会，看别人呢？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或许不会像他出现那么惊天动地的那种大案子，我们的能力还不足够，野心还不足够。但是如果一个人真的以自我为主，他的家庭很难幸福，他的人际关系肯定有很多很深的问题在中间。那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以自我为中心，那我们当以什么作为我们人生的出发点？我们什么作为人生的目标？我们当走条什么样的路呢？我们今天就来分享这个话题，我们有空好好反省。在我们觉得最成功人的背后，他们的境况，你如果能显明出来的，常常是这样子。我们当怎么做呢？我们来一起来读，如果能看得见，字可能有点小了，我们来读上面的一些经文。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昏，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今夜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好，我们一起大声点好吧。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虔诚人当城里都当城里口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泛溢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我们进来上次也讲了，人常活在神的愤怒之中，这那也是大卫写，这也是大卫写的诗。他这个什么诗？叫训诲诗，教导的诗。此时这是大卫的教导，教导我们。此时也是他自己人生的反省。大卫写了很多反省的诗，最有名的就诗篇51首。我在某福中就有罪。而在这里大卫讲他的生活。他说他的生活是什么呢？当他不认罪的时候，他犯罪了，他知道他犯罪。大卫是神所喜悦的人，看为好义的人。他在今生仍然有犯罪，可能还有杀人的、奸淫的大罪。他说我不认罪的时候非常痛苦，天天都在哎哄哄的，感觉不到力气，觉得骨头都要枯干了，一个人好像被筛成了一个枯草一样。哎呀，非常的痛苦，这种痛苦就是他受不了了。他说神啊，我要到你面前，我要承认我的过犯。很奇怪，当他愿意到神面前承认过犯的时候，他就说他有个特别的体会了。哇，当他认罪的时候，这个五节说你就赦免我了，我就是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就被神祝福了，我就欢喜快乐了。神说我是个诚正直的人，我是个义人。很奇怪哦，他是罪，他承认他是罪人，他最垃圾的人的时候，他反而在神说你是好人， 你是义人，你是最有福的人。这个有福双，这个有福，这个双重有福，欢喜快乐欢呼，双重欢呼，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基督教信仰这么奇怪？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认罪，神就祝福，神就看到义人，而且病就得到了医治，他病就好了，病就好了。你说他讲的是真实吗？现在心理学有大量的研究啊，刚姐妹带他们说学亲密之旅啊，大量研究现代的疾病，大多数现在那个大多数的那个心理学家调查，一大半的疾病都是心理问题，有心理毛病，有认知偏差啊。这中间最主要跟什么呢？无对，坚决不认错有关系。正是人自认为自己对，我配偶不对，我孩子有状况，有问题你要推给别人，以致现在我们说家庭在处于崩溃的边缘，整个社会在飘摇之中，在欧洲整个已经飘摇了，美国现在说也要步其后尘，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所以说从常识说，他自以为义，他用自己来判断，不按照独一真神的判断，他自己就活在苦恐慌之中，欧洲就处在崩溃的边缘，美国也要快临到这个阶段。在这里我们说什么是罪人，什么是义人。我自己甚至到前段时间我还常常想我还蛮好的，我不信主以前我也常常觉得很好，我该做的做了，我现在蛮乐于助人，我有些不喜乐是有，难道我是很坏的人吗？罪人我们很难解理解，我们是很坏的人吗？我们是很坏的人吗？但是弟兄姐妹朋友，我们这里说罪人不是美国政府给你的传票，不是警察给你发了一个 ticket，这里的罪人是按照圣经的标准，按照完全的人耶稣基督的标准来看。耶稣说我要用我的话来审判你们，我要按照我的标准来看。我们是义人吗？按照使徒的话来说不能恨人，我们在座谁心里没有恨过人？恨人就是杀人，我们有吗？按照圣经说，雅各书四章17节说，如果你有能力，你看到别人有难处，你就当伸手，不然这就是罪。我问你，当我们有能力，我们看到别人有需要，据我们教会为例，我们有的老人家车没人接送有难处，我们邻居有的有难处，你看到你的甚至你的配偶你的孩子有难处，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当然很多的时候伸手，你有很多的时候没有伸手，圣经说你在一条上犯罪，你犯了一条你就得罪神，你有没有得罪神呢？如果按照圣经的标准，如果按照耶稣的标准，您说你有没有常常犯罪，有没有天天犯罪啊？昨天我们知道周五是昨天晚上，周五晚上黄长阳姐妹忽然脑溢血了啊！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知道了，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事情？有多少人知道？请举个手。知道很多。那有多少人为他持续祷告了？经常祷告呢？有几个？常常想起来为他祷告。黄重阳他姐妹，他也是信主的，有一些。如果按照圣经来说，你没有能力祷告吗？如果信主说她是我们的姐妹，即使不信主了，你知道她是有神形象的人啊，我们有没有感动持续说为她祷告？如果在这点来说，圣经不是叫我们说爱神爱人吗？您爱了吗？您爱了吗？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爱她吗？ 做圣经的标准是什么？就把他当你的弟兄，即使不信主的，你不要把他有神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他仍然算弟兄。这就是神的完全的标准。那我们自称是神的孩子，我们这个孩子要不要像爸爸像妈妈的想法，像他那样做？如果我们要像，需要这样做，我们没做到，我们就是得罪神，就是不能没有爱人。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说的圣经，你越多多，你越有基督的心肠，你就会越知道我是罪人，我是大罪人，我是罪人中的罪人，我是罪魁。你读圣经你会越来越体会。你说看保罗这么说，不仅仅使徒保罗这么说，还有一个使徒约翰，号称爱的使徒，他有句话，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一章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我们信主的说我没有罪，我很好，我很平安。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这么说啊。当然也有圣经的教导，比如说我们刚才读一段圣诗，自我信耶稣，耶稣在我心，我罪得赦免与平安。不错，因为圣灵住在心中，圣主，你信主神舍干你，你信主神给你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但同时我们刚才说，按照圣经还有另一个教导，说圣经是两面的，不要给你完全的爱，分入神完全的爱，完全的舍干，但是神也有公义的，神对他要求也是对我们这样的，我们有做不到的。神同时还有愤怒，说我们有平安，基督徒蛮有平安，常常也有蛮有不安，蛮有遮盖，但是常常觉得污秽不堪，说基督徒是个很矛盾的身份。既是蒙恩的，既是义人，又是罪人。所以我们那个作为在教会一般教会有一个定义，这是看我们教会那个信仰宣言信条里都有，我们基督徒五个字，我们的真实身份是五个字，叫蒙恩的罪人。神就传了基础，神是爱你，但是作为我们自身真实的情况拉近的，拉到圣经的话，真实照我丑陋不堪，污秽不堪，我们是罪人，自身是罪人。这个方面有什么好处呢？我承认不足，我要时时仰望基督的遮盖，我时时要逃到基督的里面，让他来帮助，让我越来越有他的形象。所以我们说一个信徒生命很难成长在了，为什么？原因在哪里？一个家庭不团结的原因在哪里？在于他不承认自己仍然有很大的不足，很有问题。我们就是家庭动荡的根源，我们就是伤害别人的源头，我们就是需要基督怜悯医治的人。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条，我们就很难说耶稣已经赦免我了，他救了我，让我自由了，他的父母生了这个帕杜克，他自由了，他可以怎么活怎么活，最终他毁了别人，当然这个人最后是自杀。我们说基督救了我们是自由了，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在自己的老旧习惯中活着，有一天我们会跟他有多大区别？圣灵有没有责备你？我们能不能进步呢？是在我们教会历史上有个最有名的神学家，我在后来的教会历史上有个三个最有名的，一个就是奥古斯丁，一个就是马丁路德，还有加尔文。他在教会历史上是三个最有名望的人。第一号人物叫奥古斯丁，他在晚年教会很衰败，他一身重病的时候，他就把诗篇三十二篇放在他的病床上，他说我是很敬虔的人，他终身不婚，没有结婚，早年影响很大。现在为什么整个基督教世界荒凉到这样，我病重到这样子，我这么好的人，他有一些很多的委屈，很多的怨恨，他有很多的纠结，这是在晚年，他就把诗篇三十二篇挂在那里，他越看越看，看到最后他人是在病重之中啊。我们说是一个名人，当代那时的名流， 他最后他多十天三十二天最后一个发一个总结的感慨，作为基督徒来说，智慧的开端始于认识自己是个罪人。在那时候他忽然知道他仍然是罪人，他以前能够做很多的好事，那么有聪明才智，完全是神恩待的。当神稍微把他那么恩手拿去就那么一点点，对这个时代稍微因为败坏的原因，他稍微手拿那么点，没想到他活得那么苦，他有那么多的纠结，他就知道我完全没有良善，我的唯一的磐石只能是耶稣基督。所以他说一个好基督徒，好的基督徒的起点是什么，就是信个已经信主受洗信主的基督徒，始终知道自己是罪人。当我们始终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们必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来，像大卫一样，你是我藏身之处，我永远这个躲藏在你那里，我要一到自由之处，我像帕杜克上街，自由自由职业自由，我的那个心常常就会乱掉，我的败坏常常就能显露。灵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而且当我愿意跟你走，只是走对付自己的路，虽然很苦，但是我知道你在教导。这是他三十八节，他说是上帝的教导，上帝会教导我，上帝会指示我当时的道，而且知道上帝慈爱的眼睛在看。帕杜克，我想他人生他看不到上帝慈爱。当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常常没有按照神的标准来做，就知道上帝进来算我是个孩子。上帝自然说我祷告他就垂听，他帮助我比今天比明天更有进步，每天都有长进，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哎，他竟然这么爱。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说主啊，我不能，你帮我做。帮我是照顾你，是帮助我，我不愿我的老公，不愿我先生。哎，渐渐真的有所改变。在那时候说，哇，你好爱我，你好乐意帮助我。他后面他有个对话，就是这个诗人跟我们对话：你不可像那无知的罗马，必用脚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说我们不要学那个恶人，我的地盘我自主。我骑着我的大马自由而行，叫野马一样。在那他的人生中必受满苦楚。你觉得那帕杜克自由吗？他自由，他为什么老离婚？自由为什么最后不结婚？为什么不要孩子？自由为什么最后那么野蛮暴力？他开心吗？他真自由吗？不自由。人任由自己的结果，就是最终是很受伤，很苦。弟兄姐妹朋友们，真正的信仰是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没有，才转向基督的丰满和完全，才有所谦卑，才能更多的经历神的安慰祝福和等候。在那里我们真的是经历到上帝的同在，上帝在跟我对话，在跟我互通。在那时候发觉人喜乐的源头是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基督教常说人在上帝的光照之下才看到自己是何等有限软弱，何等污秽不堪。上帝能让我们活着都是恩典，我们能站在地上，你这个地有多少钱买这块坚硬的地板？你有多少钱买这么丰富的轻纺织机？你有多少资本的制造？你何的去说？你为什么能驾车能来？为什么我们的黄崇阳现在躺在床上？我们平时认为自己很厉害吗？为什么那时候我们就不行？所以一个人真正被上帝光照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我是无有的。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没有的时候，他就愿意投靠神。所以我们说一个人真正信认识自己，才能更愿意投靠神，愿意投靠神才能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本相。认识人，认识我，才有可能更能知道神的恩典。真正认识神的恩典，知道自己是百分之百是真的是没有好的，
我做了一些，今天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我有很多不良的动机，我有很多当做的没有做，我很羞愧。人只有认识到这样，才能不断的求祷告神，才能不愿意说我要进步，我要做，我做的再好都觉得我做的不够，因为那跟耶稣比我做的太差，我的能力不足。那时候他才有持续的成长的能力，在那时候他的论断才会减少，才会渐渐没有。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软弱无能失败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什么？我们不承认自己有这种情况，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别人的，这样我们心就不谦卑，神也不祝福，神也不带领。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在这个世上我们其实是神看为完全好的人，那是上帝爱我，但是我们自己的真实状况，我们应该坦诚的承认，我是不配来教会的人，我是不配信耶稣的人，所以我要仰望你，我要放下我自己，我要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是什么意思？一个要背负自己为难的生活的人，更主要的说，要对付我们自己自以为力、像帕布克那种自我中心的生命。我要认识我自己，放下我自己，背起十字架的交警就放下我自己。只有真正放下自己，才能跟随耶稣；只有跟随耶稣基督，才能有效的放下自己。所以说，认罪舍己跟随耶稣，他们是正反面。没有认罪，真很难完全有效的信靠；没有承认自己的不配，很难去服侍别人。因为我们服侍中国做得这么好，既然大家不年轻，那就很怨了，以后就不太愿意服侍了。魔鬼就攻击，服侍中就很容易挫折失败。愿主帮助我们，真的是认清自己，真的愿意完全投身到基督的怀抱。我们只有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愿意把自己投身到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生命才能成长，而且我们愿意谦卑自己的时候，家庭关系才可能调整，教会关系才可能不一样，整个社会才能更新。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它首先其实是 person 的，是个人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特别我们的人心所在心的。当然内容上我们基督教是很独特的，我们是仰望基督承认完全在怀，但是在有些世俗的方法，比如说中国儒家大家知道，他此时也讲了，人首先人要修身，修身要干嘛？要修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所以我们在这认罪就是什么呢？认罪就认识我的生命，我的动机，我真实的想法。人只有真正认识自己，才只能在万物的主面前，才能把自己跟神的关系调整。我们与神关系和好了，我们与人的关系就会逐渐的调整。愿主帮助我们，真的首先不是社会出了大问题，确实出了问题，焦点神告诉你，那些上帝会解决，社会的问题上帝会解决，他的领袖会负责，教会的问题教会他也有当负责的。家庭的问题由家庭当负责的，当然如果你是家庭领袖，你当担当，但首先是你。上帝说，我要跟你谈谈话，你怎么样弟兄姐妹？你是义人吗？是自以为义的人，还是蒙恩的罪人？这种义人你觉得你良善吗？为什么你能做良善的事别人做不了，有一天你也什么也做不了，要别人伺候你？当别人伺候你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我好委屈。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将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立好根基，知道自己真实的光景，用神的话，用耶稣的标准来知道自己真实的光景，以致我们得到他更完全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恩典的主，怜悯的上帝，当我们每次读你的话语的时候，真的是扎心。我们觉得自己本来蛮好的，也很尽心努力，
但是一读你的话，你说你还有份怒气，我们仍然要蒙你赦免，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大挑战。你自然向我们说明了，愿我们在你面前谦卑，愿我们常常来看自己的光景，用你的话来对照，用完全基督的标准来对照，好让我们学会谦虚自己，放下自己，学会说靠你前进。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判断我们的标准，让我们的心由此学会谦虚下来，以致我们在你面前，当你说谦虚的人有福了，你必让他高升，你就满足我们，就以喜乐环绕我们，就赐给我们能力，在你的帮助中让我们有成长，让我的配偶就说哇你真的不一样，让我们的孩子们也说我的父母现在真的是很温柔谦虚，真的是时时来说是神帮助，愿你就帮助我们成立根基，在新的一年里重新在你面前得力，愿主怜悯我们。主啊，你的话讲起来很容易，但是我们明白的很难，我们能够接受更是难，愿你自己来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这就是义人，义人是信靠你的人，愿我们终身信靠你，愿我们以你为我们唯一的标准，也以你为我们唯一的帮助，唯一的满足，在你里面我们没有任何惧怕，愿你就祝福你的儿女，也纪念一切的朋友，愿我们的重担都被你拿去，愿你把你自己和自己的平安赐给你的每一个儿女，愿你的朋友也能开心说我愿意寻找这最伟大的神，在他里面罪得赦免，在他里面得喜乐得平安，得过不一样的人生，让我们的家庭由此更新，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阿门。